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在我们为主做见证传信息以前，我要唱这首诗歌，现在我请我的姊妹和我一起来唱。所有诗歌都是即兴献诗，从来没有练习过。感谢主，这首诗歌或者说这节经文是我在侍奉主的时候主所给我的话。1972年就在这个时候，在一次夏令会里面，我决定把一切在世上的顾虑都抛下来跟随主。那时候主把这些话给我，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因为你知道神说话的时候给我们里面有极大的把握，虽然我们的了解可能完全或者说不够那样成熟，不够那样准确，主也按照我们当时所能明白的来教导我们。所以不瞒各位说，当主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一听主说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我想这回也糟了糟了。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我的领会当然是指着物质上的贫穷，所以只好像颜回一样啊，这个饮水曲肱而枕之。所以我想当然侍奉主的人应当过清苦的生活啊，也好，这样对我们劳其心志苦其筋骨将来也许有用处。 所以我们的领会就是说，主说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侍奉主过了一段年日才以后，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单指物质生活的缺乏，而是这样，那所有神的儿女，所有侍奉主的人，就不能盼望神给他们丰富的供应。那么保罗所说的或者处丰富处贫穷，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只有一半可以对了。并且保罗告诉他的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我的神必照着他丰盛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主的话这里艰难当饼困苦给当水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侍奉主过了几年之后，我就发现主原来的这里只是说一切艰难的环境是为了叫我们得着生命饼的供应。神的儿女或者说侍奉主的人怎么样会有生命供应神的儿女呢？乃是在艰难痛苦中，神用他的经历来磨造他，来改变他，叫他成为神儿女的供应。怎么样会有生命的活水呢？怎么会有圣灵的活水呢？是在一切困苦干旱的环境里面，主把我们逼出来，也把我们磨出来了。在我来这里以前，我就知道几位弟兄们，张弟兄今天早晨为我们领诗，我就看见贵处的通讯上面讲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就非常感谢，非常赞美主。因为这个时代慢慢神的儿女看见蒙神的呼召来侍奉他，乃是一件最荣耀的事情。我也希望今天早晨在这里有许多的人像我一样，像张弟兄一样，能够清楚主的呼召而出来侍奉他。所以当我看见各位通讯里面讲的张弟兄全时间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见见他。其实张弟兄十几年以前或者说我不太记得多少年以前，另外有一位张弟兄也在 Knoxville， 张永丹弟兄，当他到加州和我一起同工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位张弟兄的名字。那一位张弟兄也出来蒙召侍奉主。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这乃是必要的过程，好叫神的儿女，好叫侍奉主的人有东西可以供应人，有生命可以供应人。而这个艰难和痛苦还不是指着物质的，是指着心灵上面的。保罗曾经对他教会说，我为主再受，为着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要叫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因为牧养教会供应神的儿女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有多少生命供应多少生，供应多少营养，有多少精力，有多少能力，就能帮助神的儿女走多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在末世的时候，神的工作要建立他的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不是靠一些道理知识或者靠一些我们所学的东西课程而已，不是这样，也不是靠我们的热心奉献，也不是靠神儿女的财力或者人力或者时间的摆上，不是。生命建立生命，只有生命能够产生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建立教会的方法是要借着十字架做工在一些少数的人身上，好叫他们成为生命的鱼，生命的饼，好叫他们成为生命的活水，能够供应神儿女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先为我们经过苦难，经过压力，经过痛苦，然后他成为那一个没有限量的供应。这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拯救，也是十字架给我们的能力，也是十字架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靠着智慧，不是靠着才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不是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代的使徒他们在侍奉中间的态度和侍奉的功用。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工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在末世的工作坐在工人身上，让工人能够为他做工。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一位年长很受我们尊重的弟兄，在中国人中间很有名望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凡不能让神做工的人就不能为神做工。今天我侍奉主已经16年，全世界出来已经16年，如果连着当初我们在查经班里面的日子也算上，一共21年。越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若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让他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供应人的，我们也没有权利也没有本事要求神的儿女顺服神的话。假如我们自己不先顺服神的话，我们就没有胆量也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能够叫神的儿女顺服神的话。同样原则，一样的情形，假如我们在经历上面不肯为主摆上，如果我们不首先实行1/10的奉献，神的儿女不会实行1/10奉献，我们也没有资格教导神的儿女。假如我们自己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没有法子来到教会中间要求神的儿女思想言语行为都清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所以工人们受许多的批评也受许多的攻击，是因为他们必须为神的儿女先做榜样。那么弟兄姊妹，谁是工人呢？是不是一定蒙召的人才是工人呢？在我的看法里面倒不一定这样。那些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领头的弟兄们一样的在这些原则上面。所以神的工作虽然是为着神的儿女，为着所有的圣徒，但是他从一些人身上开始做工。并且如果用了从以往教会复兴的历史来看，也是少数的人先肯为自己摆上，先肯把自己摆上，为着神的国不顾一切的奉献。神的工作就从这些少数的人身上开始，一直到他的影响慢慢人从他的身上看见这些见证，看见这些榜样，他们的心就慢慢的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我们在这里有些就谈论到60年代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出来侍奉神，70年代又有一些人出来侍奉神，到了80年代我们更加觉得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出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再从圣经里面看几个例子和榜样，说明这个侍奉所有一切的经历和他的需要。请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我们从1节读起。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陀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就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所引用说荆棘篇，就是指着这一篇圣经来说的。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个人所经历的起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面对面得以看见神，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一个大的异象，就是有一个火在旷野里面烧着。其实弟兄姊妹们，在旷野里面常常有荆棘自然燃烧的情形，因为摩擦，因为热，因为本来就相当热，所以摩擦之后它就烧起来。但这个是荆棘燃烧不大一样，这个荆棘燃烧虽然火在上面，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觉得这件事情稀奇，荆棘怎么会没有烧毁呢？他所看见所有的野地的旷野里面，在旷野地里面所有荆棘燃烧一会儿之后，荆棘都烧完了，火把荆棘完全焚烧，再也不留下一点遗迹。但这次不一样，他看见这团荆棘上面有火， 荆棘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看见这是一个大的异象，奇怪的景象，非常特别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那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不是神特别做的一件事情，就没有一个天然的荆棘能够不烧毁的。所以摩西知道这里有不一样的事情，他过去看，神就对他呼召，对他显现，呼叫他的名字，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侍奉神头一个要求，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看见异象，说到什么属灵的意思呢？火代表荣耀，火代表能力，火代表热，火代表权势。荆棘说到一个人天然的生命。昨天周振中牧师曾经说到，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在他头上有荆棘的冠冕，而这个荆棘是人受了咒诅之后才有的产物。亚当犯罪以后，地就从神就叫地里产生荆棘。那么弟兄姊妹们，从此以后，这个荆棘也就代表那一个犯罪的人性。是，我们常常是身上带刺儿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荆棘。那你知道南加州有很多很多荆棘啊，有个大的植物园，沙漠植物，大家叫它沙漠植物，其实继续看都是荆棘。我说是。Huntington Library 那里大的一大堆沙漠植物，每一样都是荆棘科的，那个看起来像板凳一样的，你不能坐的，不是板凳，仙人掌。这里所说的意思，神的能力和荣耀要从人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是这一个神的事工作却不靠着人天然的能力。荆棘并不是那一个火焰的燃料，只是神的荣耀降临在荆棘上面。所以摩西看见神就对他说，这是圣地，你把你的脚，你把你的鞋脱下来。然后神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就解释这些圣经说，所以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三个人都是亲自见过神的面，并且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清楚的工作，让他们经历了神的丰富、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让他们经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说，从你的子孙要发展出地上的万国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论福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弟兄姊妹们，当亚伯拉罕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什么都没有，连儿子都没有，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因为神的显现，神对他的应许，他就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就特别讲到那一位给他信心的神，而且是按照他自己的信实应许他的那一位神。以撒的神说了什么呢？大家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因信所得的儿子，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那一天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对他显现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撒拉心里暗笑。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他怎样说就怎样成就。果然到了这个时候，明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以撒。以撒所经历的是什么呢？创世纪24章，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他指示他往摩利亚山上去，他说，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以撒，叫亚伯拉罕献为燔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顺服就把他的儿子献上。罗马书也提到这件事情，那里也讲到说，亚伯拉罕相信，他虽然把他儿子献上去被为燔祭，但是他也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新约里面解释就说明了旧约创世纪二十四章神给他一切的工作。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燔祭坛上面，以撒的顺服是全然的奉献。当他们父子同行往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以撒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啊，火和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被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就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圣经里面记载几个很简单的字，非常摸到我的心，底下他说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顺服并且相信，一路往摩利亚山上去。神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并没有叫以撒死在祭坛上面。当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受了极大的试炼，让他因着顺服就把儿子献上。当他正要动手用刀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下手，一点不可加害这个童子。亚伯拉罕举目一看，不料在稠密的小树林中间有一只羊羔，有一只羊两个脚夹在那里，他就取了那只羊羔作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以撒。但是圣经里面已经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说他已经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真的，亚伯拉罕就他的经历来说，就他的感觉来说，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不仅是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失而又得，真是从死里复活的。一方面以撒说到他的顺服，他的信心，另一方面以撒也说到全然的奉献。但是更要紧的乃是说到耶稣基督真正的为我们做了头一个燔祭。信心和顺服必定带来奉献。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不仅是在聚会里面向各位呼召，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向我们要信心，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向我们呼召，要我们得到我们的奉献，要得到我们的顺服。如果神只有礼拜天能够对我们说话，那这个神只是礼拜天的神，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向我们显现。有许多神的儿女羡慕神向他们说话，但是跟着神说话产生的同时来的一定是向我们要顺服。当我们越肯顺服神的时候，神越愿意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假如你有几个儿子，那一个肯听话的儿子你常常叫他做事，你说那个不乖的儿子他这么懒，因为猜不动他，让他去了，是不是这样？神向我们要顺服，以撒的经历说到完全的顺服。更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有很大的预表，神不愿意亚伯拉罕亲手杀害他的儿子。但是我们想想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当他担当我们的罪被牵到宰杀之地，就是独楼地，在那里人把他挂在木头上面，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失败，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一切的软弱不义，神看见了一刻也没有容让，立刻把他击杀。弟兄姊妹们，神所不愿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痛苦，他自己却愿意接受。弟兄姊妹，我常常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差不多经过像主耶稣一样上十字架的经历呢？亚伯拉罕所经过的痛苦神完全同情，完全知道，但是反过来说，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有几个人可以真正明白，
恐怕在旧约里面就是亚伯拉罕。所以神也很孤单，他的感觉也需要有人分享，他的痛苦也需要有人知道。所以神就做了那一个，所以亚伯拉罕就做了神的同行者。雅各的经历是什么呢？雅各经历讲到他那一个天然生命被神改变的情形，这也就是在十字架的路上面神所要做的工作，把我们的天然生命改变。雅各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叫做抓，什么都抓，什么都抓，什么都要，没有一样不要的。先要长子的名分，然后要长子的祝福，然后要他，要妻子，要儿女，要财产，要羊群，什么都要，没有一样不要。但他会抓，神给他一个母舅叫做拉班，比他更会抓。他头一次要抓神，抓长子的名分，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拼命想出来要做长子，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了，结果是第二不是第一，他要抓长子的名分。一碗红豆汤骗得了以扫的交换，把长子的名分给他。等到以撒年老想要吃一点野味的时候，他又跟他的母亲合作，从圈里面宰了一只羊羔，做成美味，不是他做，是他母亲做的。然后身上包着一些羊皮，又穿着他哥哥以扫的衣服，所以有他的香味。结果以撒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他吃了以后就为雅各祝福，天上的甘露地上的甘露都为你所得。等到雅各接受了这个祝福，他的哥哥以扫回来一看，不得了，你前次骗了我的长子名分，现在连我的祝福也骗去。你知道在他们当初的情形，长子的名分是得双倍的祝福，所以以扫就恨他，要杀他。利百加为了怕一天失去两个儿子，所以就把雅各往外打发去。从此就开始雅各20年痛苦漂流的生涯。在这20年中间，他说，白日我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终夜不得合眼，我常是这样。为什么？为了羊群，为了妻子。头14年为了两个妻子服侍拉班，拉班也真是诡诈，他看中拉班的小女儿叫做拉结，因为拉结的眼睛有神气，利亚没有神气。但等到结婚的时候，等一关你眼睛有神气也看不见。拉班把大女儿给他，还要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大女儿没有嫁人，先把小女儿嫁了，没有这种规矩，你乖乖的听话。为了利亚，他已经白白做工7年，再为着拉结又再做工7年，一共14年。最后6年，他和拉班讨价还价，要得的羊群，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最后若不是神的怜悯，他就要空手回去。他怎么走的呢？背着拉班逃走。弟兄姊妹们，雅各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那时候社会怎样以畜牧、以牧养为生？今天我们一样，虽然不一定牧养，但是每一个人生活都在这些环境里面。神借着这些事物熬炼我们，叫我们知道，所有抓的一切都是捕风，都是捉影，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中间，雅各得了什么教训？你看他20年之后，他的态度改变。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成熟，不是简单3天2天的事情。从前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20几岁，我想有弟兄告诉我，如果你好好读圣经，1年读一遍，好好的祷告，每天祷告5年，你就有点属灵的根底了。那时候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属灵的根底，我想他说有属灵根底，大概是蛮属灵的。所以我1年读2遍新约，快一点成熟。但是等到我3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在20几岁，我想30岁的时候应该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人。等到我到了30岁，我就想大概30岁以前没有什么属灵的人，因为我已经过了30了，我想40岁也就可以了。过了40岁发现，嘿，
四十岁也没有几个属灵的人，我自己也不是。弟兄姊妹们，拉班不雅各经过20年，生命开始成熟。他怎么成熟呢？注意看几件事情就知道。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在西尔在世界那里，他的女儿被人羞辱，得拿出去，要看那里的同那里的女孩子，要跟他们做朋友。结果在事件城里面，事件的主人，事件就与他行淫，把他玷污。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一件羞耻的事情，你看雅各的表现，他没有什么反应。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基督的死？什么叫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对着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反应的死人一样。可不可能？你看雅各的表现就是这样。但他两个儿子就不是，他的儿子利未和西面就来了，一听见这个话就大为愤怒。但是他们并不讲他们心中的愤怒，他们反而告诉雅各说，不错，我们和他们缔合约，他们也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妹妹嫁给他。这些话全是诡诈的话。等到他们受割礼的时候，利未和西面就起来，趁他们疼痛的时候，把城里的男人都杀光。这一个诡诈实在不下于雅各的诡诈。但弟兄姊妹们，雅各在他的儿子身上看见自己原来天然生命的败坏。昨天我的太太在带领这个青少年的怎么样带领青少年这个专题，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儿女怎样的表现，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我的儿子怎么这么糟糕，你想想看，他就是你的影子。我也有个女儿，看到她惹麻烦，我想从前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人的生命怎么改变？圣经里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呢？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呢？我们的生命，天然生命不能改。中国人说的话是不错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改变我们。怎么样改变？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天然生命。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经过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痛苦患难的看法到底是什么？约伯记，约伯大概是圣经里面所记载受苦最多的一个人。他怎么说？他虽然在受苦里面许许多多的繁衍，许许多多的话，话讲不停，一讲讲40几章。啊，你知道约伯记是最好的剧本，人物很简单，一共只有4个人，但是里面对话呢，不停啊，简直不停。约伯虽然在这些光景里面，他的心里明白，他说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啊。有一首诗歌说 God's way is my best, is the best way, 是不是？神的路是正路，是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记里面的话。只可惜他没有那个力量接受神的试炼，所以口中许多的繁衍。十字架怎么样改变我们？一方面接受我们接受外面的环境，一方面里面得着圣灵做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最简单的路。你看雅各当他的儿子这样起来对付那些世界地的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哎呀，你们使我在这些人中间得到了臭名，所以他就赶快逃走，他不敢留在那里，他们一定要追杀他。然后他到了一段路程，快要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想起他和以扫中间的过节，心里非常的为难，但是又不得不回去。当然这里面他把他的家人分成几队，一队队的过去。你知道有一句话我心里非常受到感动，就当他见到以扫之后他说的几句话，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创世纪第33章第8节，以扫说：“
我所遇见的这些情绪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在你眼，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注意这里，因为这是他的思路，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因为你容纳了我。听众朋友们，雅各是不是在这里讲客气话呀？啊，我见了你的面好像见了神的面。不是，因为他深深认识神的手，他认识以扫给他的压力，给他的痛苦是神给他的。约伯也有一样的感觉，他从神的手里接受这些事情。我从神的手里蒙福，岂也不当从他的面前受祸吗？并且你看，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旦在背后，但约伯没有怪撒旦。约伯所接受的这些经历，他仿佛是从神那里接受的。所以雅各也是一样，看见以扫，他说我见了你的面仿佛见到神的面。然后他说什么？并且你容纳了我。丁子认为呢，在你所碰见的朋友中间，公司同事里面，或者家里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人是他容纳了你的，还是觉得我容纳了你？一个天然的人总觉得我在容忍别人，只有一个属灵的人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和击打的人会觉得你包容了我，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在每一件事物里面，天然事物里面的反应，总觉得说他不对我对，好了，马马虎虎包含他，包容他。但雅各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是你容纳了我。怎么会这个人有这样改变呢？所以你看见他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怎么会他讲出这样的话呢？除非我们相信他还是一样的诡诈，这些话不过是虚假的，不然我们就必须证明，必须看见这20年来他所受的磨练和煎熬，神在这个人身上改变他。雅各的名字改变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君王。一个人一直向别人要其实君王的样子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一个能给的人，一直到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天然生命受到拆毁，我们才能够改变，变成一个君王的样子，到处能给，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对于钱财的看法是这样，对于神的爱是这样，对于福音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白白的来白白的给，这是一个属灵的表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在埃及地见到法老，法老问他说，你今年贵庚呢？他说，我生平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如我的列祖。雅各知道他自己受的苦，而且比起亚伯拉罕、比起以撒，他的年龄是比他们年轻。雅各一共活到147岁，但是他说，他对法老说，法老说你要什么？雅各以色列说什么都不要，他为法老祝福。你想想看，这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所以把他请到歌山地来住，但是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满屋的金银，全国的土地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反而为法老祝福。雅各从前是这样的人吗？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工作做工在他的身上。所以摩西头一个看见的异象，看见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自己身上也是经过神的手在那里剥夺，借着十字架叫他的天然生命受击打。弟兄姊妹们，神在工人身上的要求，头一个不是你所有的知识，不是你会多少解经，不是你怎样会看望、怎样会讲道，而是下手在你的身上剥夺，
把我们一切天然生命的外壳把它剥去。这是神在末世圣灵的工作所一直要做的事情。凡是肯让神做工的人，就是能为神做工的人。摩西怎样呢？摩西也经过神下手剥夺，在他40岁以前，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法老的女儿。有一天他起来要看他的弟兄，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一拳把埃及人打死，把他埋在沙里面。第二天他又看见以色列的人，两个以色列人打仗打架，他去劝他们不要打，那两个以色列人说，你对我们也要像对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知道东窗事发，他杀人的事情被人看见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以后引领以色列的百姓60万大军出埃及的摩西，曾经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是趁怒杀害人命啊。但是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神不能用他。他虽然有埃及一切的学问，虽然有埃及所有的权势，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摩西不出埃及的话，不离开王宫，他是将来要接位做法老的。但这一个人神反而不能用。摩西逃到旷野，在那里遇见米甸的祭司耶特罗，娶了他的女儿西波拉为妻，然后就在旷野里面牧羊。弟兄姊妹们，从一个尊贵的王子身份一下降卑，降到做牧羊的人。但这乃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他的雄心大志，他的盼望，他不是不爱以色列人，并且他知道他自己身份以后，愿意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而是愿意跟他的弟兄同受苦难。是，我想他也一起跟他们挑砖，做砖，一起和泥。但是因为发生了杀人事件，他不得不逃跑，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神没有给他舒适的生活。但是这还不要紧，他一定为他的理想，为他的雄心大志，有许多的后悔。可能他刚开始就想，如果我不杀人，也许我可以率领以色列百姓。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后悔。但神在他身上做工，在牧羊的事情中间教导他生命之道。经过这些难熬的日子的处理，他所受的煎熬超过雅各。雅各是20年，他是40年。在那里，他的雄心壮志被消磨。当他80岁的时候，我想他对于人生的盼望都已经放弃，不要说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侍奉主的人不明白所以，当我们侍奉主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非常的灰心。我们年少的时候出来跟随主的盼望都消磨殆尽，原来我们盼望做一个大的布道家，或者盼望做一个大的牧师，到了20年看看还是这样，小猫三只。我们里面的盼望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也许从新约的角度来讲更有意思。有一天我听见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家族非常有名，这个传道人很出名，他不做 TV evangelist， 他做 radio evangelist， 这话也有道理，所以我很注意他讲的话。他说做 TV evangelist 试探太大，这他讲的话是 TV evangelist 发生事情以前2-3年的事情。他说我只祷告主给我一份 radio ministry， 在无线电里面讲把他的录音带放出去。他说我很感谢神，他写书就好了。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就是 COBE COBE Congress of Biblical Expositor 还是 Exposition 忘记了啊，解经大会。他说弟兄们，14年以前我刚刚从我的哥林多出来，底下弟兄姊妹，底下这些人都是传道人，听了又哈哈大笑。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他说神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在这里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但是我刚刚离开我的哥林多。你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哥林多是叫保罗最头痛的教会。他说那个教会给我真是不少的麻烦，我在那里侍奉，所有的名誉都败坏，所有一切事情都垮台，人看我这个人还能侍奉神吗？但他说神把这个地方量给他，开始一个新的侍奉。过了14年，多少人受他的帮助。 他不讲，我也不告诉各位他讲的哥林多是什么地方。很多的传道人都有哥林多的经历啊，就是当他们所有一切的恩赐用完以后，发现对于教会的帮助，教会一点没有反应。你想这些侍奉主的人在神面前有多少的破碎，然后大家明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40年的时间，神在旷野里面训练摩西，今天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道人有些时候没有受到40年的熬练，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慢慢的，我们对于工作的盼望，对于工作的野心，对于人的称赞都放弃，只要我能好好的侍奉主，到了一个地步，只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活着，我的心已经满足了。这样侍奉主的人就成为一个最单纯的人，真的像保罗所说的一样，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什么别的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一个天然的人岂会很快的达到这个地步呢？在一个侍奉主的人身上，难道没有我们天然的野心吗？神只有借着工作的失败，我们个人的名誉受损，我们受到许多攻击，才能够让他变成这样的情形。保罗不是到处被人追打吗？人家还不是说这个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保罗有什么好名声呢？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保罗的表现除了主之外他不知道别的。摩西是这样，保罗是这样，使徒约翰呢，他最有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很喜欢讲这个话呀，他必兴旺，哦，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我们衰微。但是不是，你仔细读读这段圣经什么情形说的，就是当约翰的门徒有一天听见耶稣在那里开始他的执事，就离开他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是约翰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的工作兴旺，我的工作衰微。但弟兄姊妹们，我没有听见很多的传道人肯这样甘心乐意的说某某弟兄工作兴旺，我的工作衰微，没有这样说过。有的，在历史上有的，你们知道在有一个时代，Campbell Morgan 和 Spurgeon 都同时在英国伦敦侍奉，哇，一个伦敦有两个大教会，如果要听解经去听 Campbell Morgan， 要听讲道去听 Spurgeon。 好了，有一弟兄他的教会在两个大教会中间，公共汽车过站不停，他们马车到那也不停，不是去听 Spurgeon 就是听 Campbell 啊，去听 Morgan。但这个弟兄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请你多多增加他们两位弟兄的服侍，增加他们的 ministry， 等到他们那里实在坐不下人的时候，让有点多的分到我这里来。他真的这样祷告。那这个弟兄呢，名字也不记得，不过也是蛮不错的传道人，也写了几本书，我不记得他名字，你看啊，就是不如 Spurgeon 跟 Morgan 好记。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这样祷告态度的传道人呢，不多。神在末世的工作要炼尽我们的心，真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知道别的。那我们讲这个话，我们也不敢说什么，但是我知道神的原则和他的道路。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痛苦，就产生这样的生命。神下手剥夺，然后从这些剥夺中间生命产生。这个话，这个事情道理讲不通，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保罗是这样，施洗约翰是这样，摩西是这样，每一个神所用的人都是这样。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什么叫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感谢神，感谢神，神在这个末世要得着他合用的工人，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什么今天许许多的工人出了问题？为什么他们的侍奉出了问题？我不说他们的呼召有问题，我不说他们的恩赐不是从神来的，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是 虽然蒙召，虽然有了恩赐，他们却不大肯接受十字架。这就是有一天他们工作倒下来的原因。十字架是叫做低微，但是人的心都喜欢高大。十字架是隐藏，但是人都喜欢显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为爱我们的缘故甘愿舍己。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样说，他本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我们读一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第五节读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甘愿的。但是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前面一半讲到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是甘愿，他的降卑是甘愿的，他的舍己是甘愿的，他为我们受死，取了奴仆的形象，都是甘愿的，他甘愿。所以这里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是 mind。 底下说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在这里我有点猜到，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顾念到，虽然他知道他死了以后会怎样复活，神叫他复活，他连死亡都可以交在神的手里。弟兄姊妹们，常常这句话安慰我鼓励我，在我们经过一些死而复活的经历的时候，许许多的时候牧养教会真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我们真正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复兴他，复兴他的工作，真的不知道神怎样会叫我们从死里面再起来。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主向我们要的是顺服，我们只知道神要求我们降卑，他怎样使人高升是他的事。耶稣基督没有自取荣耀，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没有自取荣耀为大祭司，神给他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所要得到的工人，用来建立教会的工人，都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虽然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十字架的经历是叫侍奉神的人的生命的道路，也因为这个缘故能够叫神的儿女得着安慰，能够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服侍神的儿女。有哪一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有哪一位愿意侍奉神？有哪一位愿意接受十字架作为他的道路？我们祷告，求圣灵感动在座的人，按照他的喜悦呼召他所合用的人，像他呼召大卫一样，在这个世代中间求主得着许多合他心意的人。也许在你们来以前，在你来的路上，神已经对你说话，也许神向你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叫你顺服，也许在你来以前就有许多的挣扎，主呼召你叫你侍奉他，但是你有许多的考虑，也许在你来的路上主已经向你显现，也许你已经看见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许你已经知道主要这样呼召你，让你作为他的工人。或许你当初蒙召，但是因为环境艰难，你的心伤痛，可是在你里面还有挣扎，因为你知道神的呼召并没有后悔，你愿意这样祷告求主让你有力量接受十字架，让你的生命能够更新，好让你服侍许多神的儿女。 在这个末世，神要得着他的工人来建立教会。你愿意答应这个呼召吗？你愿意答应这个呼召吗？你愿意像昨天晚上那些觉知信主人一样，把你的手举起来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手很难举？虽然如此，靠着神的爱，你愿意答应他的呼召，顺服他吗？主耶稣，我知道你在末世要寻找合你心意的人，我愿意看见人跟随你，侍奉你。主啊，你所量给我们的道路，除了十字架，并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呼召门徒，当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人若爱你，超过人若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超过爱你，就不能做你的门徒。我们若要保守生命，必定丧失生命；若是愿意失丧生命，必定得着生命。主啊，感谢你，你的真理从来没有改变，并且这样简单又确实。主，今天早晨，我求你借着圣灵的能力，对着你的儿女说话，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起来敬拜你，起来歌颂你，起来感谢你，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要叫我们看见侍奉你的人，你怎样恩待他，叫十字架的道路成为得生命的道路。主，早晨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旨意我们做了见证，为了你自己的道路，我们求你特别开恩施恩，带领你的儿女。赞美主耶稣，我们把教会也交托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